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在华盛顿宣誓就职。1月19号他在华盛顿举行了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的大型活动，向支持者承诺将会迅速兑现竞选承诺，并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在这个同时，他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为即将到来的就职典礼拉开序幕。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月19号在华盛顿市中心的首都一号体育馆主持了一场胜利集会。这场被称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的活动吸引了几千名支持者。他们冒着寒冷和落雨，为了听川普演讲而排了几个钟头队。川普在集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其核心竞选承诺，包括对移民实施严格限制。他说在就职之后的第一日，将会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驱逐几百万非法移民。他说到听日太阳落山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入侵将会停止。另外，川普宣布将在美国上空建立导弹防御盾，并将激进的所谓觉醒意识形态从军队中清除出去。不过他并未提及详细的实施方案。川普还承诺撤销政府文件的过度保密，并计划公开和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以及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相关的机密文件。在当日上午，川普前往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向无名烈士墓的敬献花圈仪式。他冒着细雨，庄严肃穆地将花圈摆放在墓前，向在战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致敬。即将上任的副总统 J.D. 曼斯和他的家人、部分内阁提名人选亦出席了该仪式。由于预计就职典礼当日华盛顿的气温将会降至零下摄氏度，美国国会山原定的户外活动已经转到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尽管场地有所改变，但是保安措施一点都没有放松。超过25000名执法人员，包括国民警卫队、联邦特勤局以及地方警察，将会确保典礼安全。据悉，国家广场和国会周围已经被两米高的铁栅栏围住，警方配备了高科技的监控设备。在国际方面，川普邀请了多国领导人参加就职典礼，其中包括塞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阿根廷总统米莱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在当日最后的集会现场，川普的支持者身着着红色外套，戴着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标志的帽，齐声高呼美国美国。支持者说他们对川普的领导充满期待，希望他能够再次实现国家繁荣。预计川普的就职典礼将于1月20号中午在国会大厦内举行，届时几百名嘉宾将会见证川普宣誓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标志着他重返白宫的新篇章。经历15个月的激烈战斗，加沙走廊迎来暂短的平静，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并于19号正式生效。在这场以人质交换停火的协议中，首批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已经成功获释，数以千计的流离失所的居民开始返回家园。下面请听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1月19号上午11点15分正式生效。国际红十字会随即介入行动，帮助三名以色列女性人质安全获释。他们分别是24岁的罗米·戈南、28岁的艾米丽·达马里和31岁的多伦·斯泰恩·布雷切。这个是协议下的第一批人质释放行动。 象征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进入暂时停战阶段。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政府同意释放几十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妇女和小孩子。根据协议内容，哈马斯每释放一名人质，以色列需要释放大约30名巴勒斯坦囚犯。双方交换名单的延迟曾经导致停火协议推迟了3个钟头，但最终按照计划展开。美国总统拜登在他任期最后的一日对此表示祝贺，他说今日枪声的沉寂是一场漫长痛苦之后的短暂喘息，而即将就职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则通过社交媒体称赞这个协议，并且说释放人质是新政府的重要目标。停火协议由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密集调停而成，第一阶段为期42日，预计哈马斯将会释放99名人质中的33人。据以色列方面透露，大约2/3的被扣押的人质仍然生还，其余在冲突中不幸罹难。协议亦准许每日几百辆运载人道救援物资的货车进入加沙。但是这场停火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争议，极右派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以抗议为由宣布退出内塔尼亚胡政府联盟，说该协会是向哈马斯的屈服，但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协议的首要目标是保障人质安全返回，并且说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军将会随时重启军事行动。随着停火生效，加沙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一些家庭牵着驴车，带着简单的行李，穿过满目疮痍的街道。32岁的居民艾哈迈德·马特说，我们渴望这场疯狂结束，渴望回到家人身边。尽管这样，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停火协议仍然充满挑战，包括下一阶段谈判如何避免战火重燃，以及更多人质的获释进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日宣布将在这个礼拜五前往南加州视察野火灾情，这场持续将近两个礼拜的火灾已经造成27人罹难，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失。洛杉矶的消防员疲惫不堪，正在准备迎接最后一轮极端强风挑战。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9号晚在华盛顿一场集会上说，他将在1月24号前往南加州视察持续肆虐的野火灾情。他承诺将会聘请顶级建筑商协助重建工作，让受灾地区恢复原貌。这个将是川普即将宣誓就职之后首次外出视察。洛杉矶的野火自1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导致至少27人罹难，将近160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两场大火，帕里塞茨火灾和伊顿火灾，对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冲击。帕里塞茨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离世，目前火势控制率为 52%。而位于阿尔塔迪纳郊区的伊顿火灾导致17人丧生，控制率达到 81%。 尽管洛杉矶西部高档社区的疏散令已经在周末解除，但仍然有部分灾区的居民没办法返回家园。消防员他们继续带着搜救犬清理废墟，并且帮助居民找回失踪的宠物和家人。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从1月20号开始，洛杉矶地区将迎来每小时最高130公里的强风和极端干燥天气，这个可能引发新的火灾威胁。对此，加州州长纽森紧急部署了135辆消防车和其他救援设备，包括直升机和推土机，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火灾。州长纽森说， 今年是洛杉矶自1850年以来最干旱的一年，而这些野火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他强调说，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我们必须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洪水等灾害做好准备。目前当局已经预先部署2500名国民警卫队员，开展沙包防洪等行动，以减少未来的潜在风险。在这个同时，加州北部的蒙特瑞郡亦发生了一宗电池储能厂火灾，导致大约1500人紧急疏散。这场火灾凸显了新能源产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潜在问题。专家提醒，未来需要加强对锂电池储存设施的监管和防护措施。灾区居民和紧急救援人员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应对挑战。川普这个礼拜五的视察计划亦为灾后重建工作带来更多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19号说，他将在礼拜一上任之后签署一份行政令，以推迟对 TikTok 应用程序的联邦禁令。 TikTok 随后宣布正在恢复其在美国的服务。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9号宣布，打算在20号宣誓就职之后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法律，并提议由美国股东控制该社交网络 50% 的股份。美国国会于2024年通过的禁止 TikTok 的法律于19号生效，令到美国超过1亿7000万用户无办法访问这个短影片平台。据信息报道，TikTok 美国业务的提供商甲骨文已经通知部分员工准备在18号晚9点关闭托管美国 TikTok 数据的服务器，但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呼吁企业不要抛弃 TikTok， 并且公布了他认为解决中国控制 TikTok 美国子公司的这日敏感问题的方案概要。他说，我希望睇到一家由美国人控制 50% 嘅合资公司，冇美国人嘅认可就冇 TikTok。有咗我哋嘅认可，佢就价值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本台话，川普今日呢个信息有好几个层面嘅因素。第一个就係话1月19号禁令到啦，所有遵照国会法律嘅公司都要撤销他的服务，否则每个公司每日面临将近10亿美元一日的罚款，没有一个公司能够承受这样的法律风险。川普说，你们继续让他运作，你们不会以每日追罚10亿美元，不会让 TikTok 停罢。川普有信心从习近平手里面将这个所有权完全掹了，因为美国政府将 TikTok 救回，而且以后可以帮 TikTok 成长得更大，因此美国政府要拥有你 50%。 那另外 50% 就是现在的 TikTok 的拥有者和这个下一步入来的买家组成。咁川普呢个算盘能唔能够打得赢，方伟认为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就係习近平确实会放手。佢话，我猜测川普会软硬兼施。硬嘅一面就係，你唔放手，我就喺贸易关税上重重咁惩罚你。软嘅一面就係同习近平称兄道弟。我不认为川普会因为要一半的 TikTok 放任中共持续可以拥有 TikTok， 并且可以拿到 TikTok 背后的数据。第二件事，如果他不介入只是拥有，就会产生鲶鱼效应，大家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都会拼命地创新，反而令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玩家更多，创新更多，价钱越来越低，观众和客户对商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但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一些议员并不赞同川普的做法。19号众议长约翰逊对 NBC 说，国会将执行法律， 确保铁托将彻底出售，否则将被禁止，并且话必须全面脱离中国共产党，而唔单止系出售 50%。国会议员佢哋担心嘅唔系平台，而系中国共产党及其对算法嘅操纵。神韵艺术团从2006年开始，每年制作一台全新嘅节目，献俾全世界嘅观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1月16日睇咗神韵嘅演出之后，不禁敬佩神韵为全世界做嘅一切。下面请听报道。神韵艺术团展开2025年全新的巡回演出，迎来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演出之一。1月18日，神韵北美艺术团在洛杉矶多罗西钱德勒剧院连续演出两场，爆满，名流精英为之倾倒。参与了几十部好莱坞电影、电视剧集的音乐创作作家 Alexander Stix Brunel 喜欢神韵演出的方方面面，他说编剧、音乐、欣赏这种艺术形式，我觉得演出非常鼓舞人心。美国陆军退役中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同夫人睇咗神韵新世界艺术团1月16日晚喺圣彼得堡杜克能源表演艺术中心马哈菲剧院嘅首场演出。弗林将军话：我钦佩神韵为全世界做嘅一切，佢哋向全世界展现咗一个真正嘅中国。迈克尔·弗林将军曾经担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同星勋章获得者、美国国防部优异服役勋章获得者，以及美国公职勋章获得者。他认为神韵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正是中共害怕让世界了解的。弗林将军说，我发现神韵证实了真正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那里的那些人能够获得自由，如果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能够复兴，它将给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带来启迪。今日神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原本应有的样子，而我们从中共政权那里看到的和神韵展现给全世界的恰恰相反。弗林将军赞叹神韵通过几个钟头的艺术演出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我看神韵的最大收获是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化有几咁博大精深。演出强调这个是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这个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神韵只是用了几个钟头将5000年悠久历史娓娓道来，生动的展现让人容易理解。身为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仲谴责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攻击。他说，我认为这个太糟糕了，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一直攻击神韵这样一个美好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团体。我想知道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来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家美国大报纸要和中共合作攻击咁精美嘅艺术，攻击呢个能够展现真正中国嘅艺术。弗林将军相信有一日中国人民会再次企起嚟反抗中共嘅迫害。佢话神韵透过几个节目讲述咗反迫害，表现力非同凡响，并且以一种特别特别优秀嘅方式诠释咗呢场中共对受难人嘅迫害。啲人只係想过自己嘅日常生活，却无端遭受迫害，只係因为佢哋想自由咁读想读嘅书，用自己嘅方式思考问题，建立自己想要嘅关系。因此神韵喺呢一点上做得好好，我非常鍾意呢部分。我正係从演出中认识到神韵所做嘅唔单止係为美国民众，更加係为咗全世界。 2025年的巡回演出，神韵的多个艺术团除了将在美国36个州进行演出，还将在全世界的36个国家的超过200个城市，为几百万的观众展现完美的表演。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